神的呼召，我不愿意，我该怎么办？
在惊涛骇浪、大鱼腹中，他才醒觉神掌管一切；在蓖麻树下，他才明白神爱世人的心。
神啊，神啊，我该怎么办？
被修剪的先知约拿。一个隐秘无人的地方，可以是心灵与神团契相交的最佳场所，这正是约拿的状况。约拿因为悖逆逃避神而被抛进深海，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没想到神对他的管教修剪中带着恩典和呵护。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样隐藏进修的效果是怎样呢？他结出了嘴唇的果子，在鱼腹中发出暗示的赞美。今天第四集题目是修剪后的果子，经文记在约拿书第二章。约拿书二章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在希伯来原文中的翻译是，于是约拿祷告。所以不是约拿一被大鱼吞下就祷告，很可能是他在鱼腹里经过三日三夜以后才清醒地开口祷告。在这之前，他一直赌气躲着神，怄气不作声，就是在船上遇到危难也不求神，不到最后关头总不祷告，大概是人的常态罢了。感恩的是，不管我们在怎样的状况，只要愿意开口呼求神，神就必垂听我们的心声。约拿书二章二到九节记着约拿的祷告，当中引用诗篇的话，比如诗篇一百三十篇一到二节，诗篇十八篇四到六节，诗篇二十二篇二十四节等等。约拿以整齐优美的笔触记下了神怎样在他个人身上行了大能拯救。一开始重点说出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再详细说出他的困境，然后说出神做了什么，最后是他的感想和励志。这样的铺排给了我们向人述说感恩见证这方面很好的参考。我们来听听他怎样赞美神。约拿一开始重点说出神在他身上做了什么事，第二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就是神听他在危难中的祷告，那种危难像落在阴间深处，像死一样痛苦。之后三到五节，他详细提到当时遇到的困境。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约拿再次提到落在深渊，海的深处被大水环绕，波浪洪涛漫身，将被淹没，头被海草缠住，一直下沉，快要死了，情况相当危险。第三、第五节都提到被深渊所困，但夹在中间的第四节却发现约拿上升的盼望。约拿说，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约拿知道自己之所以落到这种地步，是出于耶和华的管教，因为他任性离开神，神就使他落入困境。然而即使是这样，他更要仰望神。耶和华的圣殿，无论是神在天上的居所，或者神在地上的宝座，就是耶路撒冷圣殿，都有神的同在。约拿作为以色列人，仰望圣殿，意思就是渴望在圣殿中敬拜、祷告、献祭，与神这一位以色列的圣者交往。仰望神，渴慕与神的同在，这样无论生死的神圣渴慕，使他得到生命的盼望，使他不再下沉。神的恩典穿透汪洋深渊，在波浪洪涛中听见约拿的祷告。六到七节记着神怎样垂听他的呼求，施行拯救。约拿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里约拿提到神怎样将他从深入海底的山的根源和地府将他救拔出来。虽然他心灵发昏，但他可想神，发出祷告，神听见就拯救他。约拿蒙了神的拯救，就说出他要怎样报答神。八到九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这里约拿将拜无义偶像的人和自己做了对比，提到那些拜无义偶像的人放弃了神对他们的怜爱，离弃神，而他自己就要向神献上感恩祭，也向神许愿。最后一句，救恩出于耶和华，过去一直是约拿头脑上的任性，现在成了他生命的经历。约拿做了这番祷告，神就让他从阴间深渊回到地面。二章十节记着，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大能神掌管一切。经过三日三夜在渔夫的死因黑暗，约拿从在风浪中拒绝为船上众人求告神，变成终于开口为个人得救赞美神。 他总算恢复了感谢神、赞美神的能力，也知道仰望神、向神倾诉是多么重要，不再逃避。弟兄姊妹，你可曾像约拿遭遇患难，向阴间深处，自觉因罪被陷在深渊吗？纵使这真是神的管教，也要顺服他的修剪，记着仍要仰望神的面，渴慕神将使你从下坠中提升，也要祷告向神倾诉。你开口呼求神，就是在地极，神也听见，并要伸手将你救拔出来。要珍惜怜爱你的神，忠心信靠他，你就经历他的帮助，体会救恩出于耶和华，并要颂赞述说见证他。你若经历过神的修剪和拯救，是否愿意献上感恩祭，为结出的果子赞美神呢？
我遭遇患难的时候向你求告，你就应允我，我在阴间的深处呼求你，你也垂听我的声音，你把我抛进深海，茫茫大海把我吞没，你的巨浪洪涛淹没我，波涛环绕我， 深渊吞没我，海草缠绕着我的头，我下沉到山的根基，大地的门把我永远关住。然而我的上帝耶和华，你却把我的性命从深坑中拯救出来。我的生命渐渐消逝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要用感谢的声音向你献祭。我必还我许的愿，因为救恩来自耶和华。救
恩赐予被修剪的先知约拿。耶和华